听众朋友您好，资深周易研究者江南易林携手喜马拉雅为您深度解读周易人生命运的奥秘。这一期节目，江南易林想跟大家分享《聊斋诸儿》中一段传奇的子女讨债故事。江南易林啊，以前讲过，夫妻之间乃至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其实就是一个欠字。你不欠我的，我不欠你的，两清了，那双方之间就没有什么感情羁绊了。江南易林就拿一件最小的事情来说，朋友之间今天我请你吃饭，你很可能过意不去，心里总有个事儿，下次你就会找机会请我吃饭，吃饭请客的金额大差不差，这样一来二去感情就有了。如果每次吃完饭一分一毫当场算得清清楚楚，互不相欠，这其中的意味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也经常听人说，有的子女是来还债的，有些子女是来讨债的，这种说法虽然难以确切验证，但从实际结果来逆推，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蒲松龄的名著《聊斋》中就讲述了不少隔世讨债的故事，江南易林本次分享两个。第一个故事是四时迁，故事相当的短小。故事的大意是，有一个大户人家的管家，家里还比较富裕，有一天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一个人闯入他家向他讨债，说管家欠了他四十千钱。说罢梦醒，管家的妻子就生了一个儿子，管家立刻明白了其中的原委，知道自己的儿子就是刚才那个讨债人投胎的。这个管家也比较奇葩，他捆了四十千钱放在一个房间里，儿子的一切开销用度都从这堆钱里面取。有一天他发现这堆钱只剩下700了，他于是对儿子说，四十千钱快用完了，你也应该走了。听完这话，他儿子脸色大变，不一会儿就气绝身亡。然后管家用剩下的700钱为儿子办了后事，算是把四十千钱彻底还清了。故事末尾呢，蒲松龄还借一个高僧的口说出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你不欠人家的债，人家也不欠你的债，哪能有孩子呢？上面的故事江南易林就文章后面不引用了，因为这个故事太短小，上面几句话那已经讲完了。另外一则故事呢，则比较曲折离奇，篇名是诸儿。这个故事的大意如下，江苏常州呢，有一个富翁名叫李化，他50多岁，只有一个叫小翠的女儿，没有儿子。小翠在14岁的时候得疾病死了，李化又娶妾生了一个儿子，名字叫做珠儿。这珠儿呢，生得一表人才，但生性痴呆，五谷不分。后来城里来了一个瞎和尚，能测别人家里各种隐秘的事情，他利用这个呢到处化缘，他点名要多少钱呢，你必须给，不给就威胁用法术害你了。轮到李化了，化缘的数目谈不拢，互相扯皮，结果这和尚愤怒了，说李化你别后悔。不久啊，这珠儿就被瞎和尚用巫术邪法给害死了。李化当然不会吃哑巴亏，他把和尚告到县衙，和尚被打死。最后离奇的事情发生了，被和尚拘禁的一个占姓小孩的冤魂附在了死去的珠儿身上，装备了占姓小儿聪明大脑的珠儿身体就这样复活了。新的珠儿又聪明又潇洒，重新做了李化的儿子。这个新生的珠儿很是了得，能在睡梦之中穿行阴阳两界，能打探阴间的各种事情，能在阴间看到各种死去的人。于是很自然的，李化拜托儿子珠儿去阴间打探以前那个真珠儿的情况，问问他为什么早早的夭折了。珠儿的话就正好点出了江南易林本文的主题。新珠儿说，你以前的儿子珠儿已投胎重生了，他与父亲您没父子缘分，他不过是替金陵的严子方来讨回您欠他的100石吊钱罢了。李化听完大惊失色，因为他欠钱这件事儿在当时没有第三个人知道。原来李化曾经到金陵做买卖，欠了严子方一笔债，这债还没有还完呢，严子方就死了。当然了， 珠儿这个故事到此并没有结束，后面还有一点曲折离奇的故事，涉及到李化以前去世的女儿小翠。小翠呢，在阴间混得不错，嫁给了官二代楚江王的小公子。要知道具体的故事发展，大家可以看附录中的珠儿全文。上面两则故事啊，都涉及到了前世的债主死后投胎做儿子讨债，并且谁欠谁的债，这阴间知道的一清二楚，真是所谓的暗室窥心，神目如电。现在社会上那些老赖可真应该好好的看看聊斋呀。我们现实中其实经常有这种看似子女逃债的事情，比如一个本来很富裕的家庭，因为孩子赌博或吸毒或闯祸，家财耗尽，父母泪水连连。一个本来幸福的家庭，因为孩子胡乱投资或借高利贷，搞得家徒四壁，鸡犬不宁。当然了，可能还有其他各种形式，江南一林就不一一的举例。不过可惜的是，我们作为普通人，没有西游记中如来佛那种通晓过去未来之事的神通，无法确定这种子女是否真的是前世的债主投胎来讨债。但从客观的后果来讲，他们的行为的确像是在讨债呀。我们看完这两个聊斋故事中讨债的事情，可以有以下几点领悟。第一点，与人为善，广结善缘，这一点不用多说，大家都明白，与人为善，利人利己。江南一林平常经常告诫自己要做一个三好之人，哪三好呢？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第二点，我们要善用欠字诀。江南一林经常与朋友分享一个心得，人际交往中要善用活用一个欠字。当然，江南一林绝对不是让你有事儿没事儿就去找亲朋好友借钱，而是让你领悟欠字在人情应酬方面的妙用。比如，江南一林可以告诉单身的朋友一个用欠字诀搭讪的重要技巧。比如说，某个单身女孩看上了一个程序员哥哥，你自己又不好意思主动开口约他，怎么办呢？很简单呢，让你自己欠他一点东西，你就说你电脑很慢，让他帮你清理电脑或安装一些软件，他帮你弄好了，你就好好的夸夸他，他自然呢很开心，还有面子。他帮了你，你自然就欠他一个人情喽。下次找机会请他吃饭，是不是很合情合理呢？有机会吃饭就有机会交流，后面嘛可以继续欠。所以江南一林的搭讪秘诀就是，你想接近某个人，就找他帮个小忙，在他最擅长的领域找他帮忙。现实生活中有那么一种人，平时人情债算的是清清楚楚，你过年给他家孩子多少红包，他原封不动的把红包发回给你，平时你请他吃个饭，他事后一毛钱不少的找给你，他不想占别人的便宜，也不希望别人亏欠自己，所以这种人往往没有什么朋友。好，我们来聊一聊聊斋珠儿这个故事。江苏常州有一富翁，名叫李化，田产很多，但50多岁还没有儿子，只有个女儿，名叫小翠，长得如花似玉，老两口十分疼爱她。不料小翠才14岁就得疾病死了，家中更显得空空荡荡，冷冷清清。李化便纳婢为妾，一年多后生了一子，李化代如掌上明珠，给她起名叫珠儿。珠儿渐渐长大，出落得结实英俊，一表人才。然而生性呆痴，5、6岁了还五谷不分，说话也巴巴结结不清楚。即便如此，李化也不介意，反而越加疼爱。有一年，这城里来了一个化缘的瞎和尚，他能测知人家闺阁中的隐私，于是人们都惊讶地以为他是神仙。和尚还扬言能给人以生死祸福。他化缘时点名向人要100、上千的钱，没有一个敢违抗的。一天，和尚向李化索要100串钱，李化很为难，给他10串。和尚嫌少不要，李化渐渐加到了30钱，但是和尚仍然不要，并且声色俱厉地说，必须给我100串钱，少一文也不行。李化也很生气，收起钱来就走了。和尚愤恨地说，不要后悔，不要后悔。 不一会儿，这珠儿突然心口剧痛，在床上翻来滚去，手抓脚蹬，面如灰土。李花害怕了，忙带上80串钱去拜求和尚，恳请救珠儿一命。和尚冷笑着说，你拿出这么多钱太不容易了，我一个瞎和尚能有什么办法呢？李花无奈，回到家里一看，这珠儿已经死了。李花很悲痛，写了状子告到县官那里。县里派人将那和尚拘捕审讯，和尚极力抵赖狡辩，县官就命衙役像擂鼓似的揍了他一顿，又命人搜身，从他身上搜出了2个木人，一口小棺材，5面小旗子。县官大怒，出示和尚的罪证，这和尚这才害怕，连连磕头求饶。县官不听，命令手下人一顿乱棒将他打死了。李化叩首拜谢了县官，回了家。李化到家时已黄昏，正与妻子坐在床上说话，忽然一个小孩急急忙忙地走进屋里，对他说，阿翁，你为什么走得那么快？我拼命追也追不上啊。细看他的长相，大约有7-8岁。李化一惊，刚要问他，就见那小孩若隐若现，如烟似雾，转眼间已爬到床上。李化连忙将他推下床去，落地时一点声音也没有。小孩说，阿翁，你这是干什么？转眼间又爬到床上。李化很害怕，拉着妻子就往外跑，小孩紧跟在他俩的后面，阿翁阿婆不断叫喊。李化跑到他小妾的屋里，急忙关好门，回头看时，这小孩已站在眼前。李化战战兢兢地问小孩要干什么，小孩回答说，我是苏州人，姓詹，6岁那年父母双亡，哥嫂不容我，撵我到外婆家去住。一次在门外玩耍，被和尚施妖术迷住，把我带到桑树下杀害了，后来就强迫我供他驱使，从此我冤沉九泉，不能超生。幸亏阿翁为我昭雪，我心甘情愿给您做儿子。李化说，人与鬼不是一路人，怎么能共同生活呢？小孩说，只要给我一间小屋，放上床及被褥，每天浇上一碗冷粥，其他就没事了。李化答应了他的请求，小孩很高兴，独自在屋里住下来。早晨起床后出入各屋，如同李化的亲生儿子一样。一天，小孩听到李化的妾哭孩子的声音，就问，珠儿死了几天了？回答说，7天。小孩说，天气寒冷，尸体应该不会腐乱，派人去扒开坟看看，如果没损坏，我就可以借尸还魂再活过来。李花听后很高兴，拉着小孩到了珠儿的坟地，掘开坟开棺一看，尸体完好。李花正在悲伤间回头一看，那小孩不见了。李花心中很奇怪，就让人抬回珠儿的尸体。到家后，刚把珠儿的尸体放到床上，就见珠儿的眼珠能转动了，不一会儿便叫着要水喝，喝完水后出了一身汗，汗尽后竟站了起来。全家人都为珠儿的复活高兴，又加上他变得非常聪明，与以前大不一样。只是到了夜间，这珠儿又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毫无气息，翻转他的身子时也闭着眼睛，和死人一样。众人大吃一惊，以为他又死了。天将明，珠儿才做梦似的清醒过来。大家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回答，以前我跟着妖和尚时，有我们2个人，那一个叫鸽子，昨天追阿父没追上，是因为我在后边与鸽子告别呢。他现在阴间给江员外做义子，也很自在快活，昨晚来邀我玩耍，刚用白鼻子黄马把我送回来。李母问，那在阴间见到珠儿了吗？回答说，珠儿已转生了，他与阿翁没父子缘分，不过是替金陵的严子方来讨回100石吊钱的债罢了。当初李化曾到金陵跑买卖，欠了严子方一笔债未还，严就死了，这事儿无人知道。李化听后心中很震惊。李母问，孩子见到你翠姐没有？回答说，不知道，再去时一定打听打听。过了2-3天，小孩对李母说，翠姐在阴间很好，嫁给了楚汉王一个小公子， 打扮得珠翠满头，一出门就有百十人前呼后拥的开路呢。李母说，为什么不回娘家来看看呢？回答说，人一死就与生前的父母没有关系了，若是有人细细地讲述生前的事儿，才能使他猛地想起来。昨天我托了江员外，经他介绍见到了翠姐，翠姐叫我坐了她的珊瑚床上，我就把父母想念她的话说给她听了，可她像睡着了一样。我又说，姐你活着时喜欢绣并蒂花，剪刀刺破了手，血滴在绫子上，姐姐就把它绣成红色的云霞了。如今妈妈仍将它挂在床头墙上，看见那铃子就想念您，姐姐难道您忘了吗？说到这里，姐姐才想起生前的事，凄惨地说，见了丈夫我一定告诉他，我要回家探望母亲。李母问她什么时候来，回答说不知道。一天，小孩对李母说，姐姐就要到了，随从很多，要多准备些酒饭。一会儿又跑回屋里说，姐姐来了，将座椅搬到堂屋，并说，姐姐先坐下休息一会儿，不要太伤心。可是别人却什么都看不见。小孩领着家人在门外焚纸祭酒，回来说，随从车马先暂时回去了。姐姐说，以前我盖的绿棉被曾被竹花烧了个豆粒大小的洞，还在吗？李母回答，在，便开开箱子找了出来。小孩说，姐姐让我把它放在以前她住的闺房中，她现在累了，要休息一会儿，明天再与母亲说话。东邻赵家的女儿是先前与小翠在一起绣花的好朋友，这一夜忽然梦见小翠戴着头巾，身着紫色披肩来看她，音容笑貌与生前一样，对赵女说，我现在已不在人世了，与父母见面不亚于河山相逢，我想借你的形体去与家人聚谈，你别害怕。天刚亮，赵女正和母亲说话，忽然扑到地上昏了过去，过了一会儿才慢慢醒过来，对赵母说，小翠与婶婶才分别几年，你竟满头白发了。赵母惊骇道，孩子你得了疯病了吗？女儿拜别赵母走了出来，赵母猜知有别的缘故，就尾随着她一直走进李家。赵女进屋就抱住李母大哭，李母惊慌失措不知缘由。赵女说，我昨天回来很疲劳，没顾上与母亲说句话，女儿不孝，半路上离弃二老，让你们想念，我怎么才能赎罪呢？李母马上明白了，于是痛哭，随即问道，听说孩儿如今享受荣华富贵，我心里很高兴，但你是王爷家中的人，怎么能来呢？赵女说，郎君与我感情很好，公婆也很疼爱，都不嫌我长得丑陋。小翠儿身前习惯用手托下巴，赵女边说边做这种姿势，神情动作酷似小翠儿生前的样子。过了不长时间，珠儿跑进来说，接姐姐的人到了。赵女起身拜别李母，哭着说，孩儿走了。说完就扑倒在地上昏了过去，过了一会儿赵女才苏醒过来。又过了几个月，李化生了病，病情日益加重，求医吃药都不见效。小孩说，这看来是早晚的事了，恐怕没有救了。两个鬼坐在床头，一个手持铁杖，一个拿着条四五尺长的麻绳，我白天黑夜地哀求他们，他们也不走。李母哭着给李化准备寿衣，黄昏时小孩跑进来说，家中的闲杂人和妇女都暂回避一下，姐夫来看望阿翁了。待了一会儿，李孩拍掌大笑，李母问他笑什么，他说，我笑那两个小鬼听说姐夫来了，吓得躲到床下像个缩头乌龟似的。又过了不多时，见小孩对着空中寒暄了一番，并向姐姐问好，接着拍手笑道，我苦苦哀求两个鬼离开，他们不走，现在真大快人心了。说完就走出门去，又折身回来说，姐夫走了，两个鬼被锁在马脖子上的皮带带走了，阿福的病马上就会好， 姐夫说他回去就求大王为父母祈求百年寿限呢。全家人欢天喜地，夜间李化的病果然有了好转，几天后就康复了。李化病好之后，请了教师教小孩读书，他很聪明，18岁就考进县学，还能说些阴间的事情，见到乡亲中有生病的人都能指出鬼在什么地方危害，用火烧往往病人就好了。后来他突然得了场疾病，肌肤青紫，自己说因为鬼怪嫌他泄露了机密以示惩罚，从此他再也不说阴间的事了。好了，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如有疑问，可在江南易林周易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上与江南易林互动交流。感谢收听，再会。